今天的欢乐空间，我们邀请到了心理学家吴兆熙教授及艺术家叶志健教授。吴兆熙教授从事心理学研究有数十载，他将中国古代文人的写意画同心理治疗结合，将画作者的故事经历和画作中的道家思想传递给了就诊的病人，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叶志健教授曾在广东任教，对雕塑和绘画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作品曾入选了当代中国雕塑家精品集。在墨尔本，叶老师受到周围花鸟鱼虫的启发，开始在陶瓷及丝巾上作画，并曾开设了丝瓷画艺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故事。
吴老师，非常感谢您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很荣幸。
很多听众可能不了解您，您给大家先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我是 Richard Wu， 我中文名是吴兆熙，我是台湾出生的。
嗯，
那么12岁的时候来到澳洲，后来走上了精神科大夫这条路。
嗯，
精神科是一个医学的一个专，就是医科的一个这个专科。
嗯，
那我是澳洲的精神科这个医学的院士，那么做精神科大夫有25年了，所以我个人呢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而且是对这个绘画历史和中国的绘画史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个人发觉走这20多年来的这个探索，在这个心理学方面发觉这个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这个文化精神其实跟21世纪这个西方的心理学走的方向是越来越吻合。所以我对这方面特有兴趣。
我知道您是将中国文人的这种写意画跟这个心理学治疗联合在一起啊，但是您这个应该不能称为绘画治疗，是不是？
这个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点很多。
嗯，
有时候啊，病人意思他很多的这个自与自之间的情感得用图像来显示，所以有时候，我也可以拿这个铅笔啊，笔给病人就直接这么画。
嗯，
这也是一种绘画治疗，这种治疗已经是很长久的历史了，这个 art therapy。 那么铅笔其实我觉得是就好像古人用的笔墨一样，因为它是生活日常上很常见接触的东西，不需要很多的这个思考。
嗯，
而且是非常直接，就用铅笔画就可以体现出很多内心图像的东西，它这个文字没办法完全尽述的。另外的话，有时候这个讲到了很吻合的时候，我也给病人拿出这个中国的一些古画，比如说夏圭的这个西山清远啊什么的，这个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啊什么的，他也有很大的引发力。而我的病人里面大部分的还是澳洲人，他对中国文化没有很多认识，他甚至不知道，可是一看到这些画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引发。所以绘画啊，他不一定说是靠一个个人过去的熏陶，不一定说是一定要对这方面有文字上的一个了解。
嗯，
它是这个是一种国际，是一个宇宙的语言。
嗯，潜移默化了可以让人感觉到画中所发出的这种意义啊。但
是
我想问您啊，您是在西方学的心理学，可以说也是基本上是融入西方世界了，但是您将
中学就来了，
但是您将中国文人墨客的山水画的思想融入到您的治疗当中，给病人看画讲道理，您为何要选取中国的山水画呢？是因为您的个人爱好吗？
这个说是爱好也是一个幸运吧。
幸运，
这个因为意象这个东西是很深的东西，而对西方啊，他是走抽象，走这个写实，走超写实啊什么，都是，要不然是太具象，要不然太抽象，他总是没有把握到这个中国的意象。意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个中国是有老早就有的一个传统。那么为什么叫做意象呢？它是在一个似与不似之间，如果说这个表现的一个图像太抽象了，那他没有办法，人家很难打入一个这个跟别人跟观者它有一个真正引发内心的一个架构。所以西方的心理学里面讲说，你要有一个 tangible 的东西，你才能够真正诠释，真正表达真正内心里面的 intangible 具象的，你才能够表达一个非具象的东西。可是你太具象的话又太死了。那么所以它这个意象的东西是似与不似之间。这个很高明的，它跟西方的抽象或西方的这个立体派啊，或者跟西方的这种野兽派，或者跟西方的这个具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嗯，我挺同意您这个说法的，尤其是您在这些话中讲述了这些道家的思想，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很重要的。
很重要。
但是您觉得啊，西方，您说西方这些太抽象了，太过于理性化，太过于逻辑思维。
是的，是的，是的。西方的抽象跟西方的直线思维，它是两个岔口。那么它太具象的话，什么认知疗法啊，或者太具象的东西，那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但是已经是走到死胡同了。太抽象的话又太远了，可是这中间缺的这一个空白呢，就刚刚就是意象的东西。
好嘞。
那么意象它是一种方式了，那这个意象里面所能够表达的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与自然的一个关系。这个自然呢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嘛。所以这个自然是宇宙的跟人个人内心的一个共同点，这是很有意思。自然，那人怎么样跟这个宇宙跟这个天达到一个共鸣呢？也就是靠这个气运，靠一个韵律。这个韵律的东西是怎么说，它是没有办法说是用字能够完全系统化的介绍的，
就用艺术来表达。
所以说是这个错落有致嘛，可是你感觉上 feels good feels right。它这个是没法教的，
对，
是人内心的一个自然跟宇宙上的一个大自然它有一个共鸣，文字很难表达。
我看您说了很多，包括您之前有一篇论文也是写到了，就是中国的写意画里面其实它反映的一个是道家的思想，是跟自然接近的思想，返璞归真。但是呢，您在现实操作中确实是用山水画去启发病人的，而这些文人写意基本源于老庄的道家思想，没错吧？所以在您这是不是写意画卷其实是辅助手段，而道家思想才是治病救人的根本？
对，
是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话没错。那么当然这协议里面也有一些这个禅学的这融入了
啊，对对，
可是我觉得真正基本上的精神还是道家的。它与大自然怎么样达到一个沟通，当下的话这个环境的污染啊，每个人的这个物质上的这个熏陶什么的，如果说是有真的一个返璞归真，回到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里面的这种自然的精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这当然也不是说只有中国人遇到这种物质啊，这个环境上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全世界都遇上的，都是面临着的。
但您有没有担心啊？比如说您现在宣传的是道家思想，或者是禅学，您有没有担心一些西方病人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写意画中的这些意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道家所讲的是什么，或者禅学里面？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这个东西是我很多的这个惊讶在里面。一个文化的转型啊，它是很多地方它是这个潜移默化，西方其实有很多的潜移默化已经开始在越来越东方化了。所以说在2007年有一个作家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Easternization of the West。 这个 Easternization 这个字甚至现在的这个英文字典里面还没有呢。这是新的一个观察，它整体的文化从60年代开始吧，68年代开始吧，就越来越这个东方化了。其实你这个儒家思想的东西其实是在这个16世纪都已经传到西方了。那么其实潜移默化的大家都开始觉得，哎，这个基督教这一套不行，那么你完全走这个理性东西也不行，那么当下这个世界走到一个这个叫做非宗教性的灵学了， non-religious 或者 secular spirituality， 跟中国是道家思想是非常吻合嘛。当然也不是说完全给他们画看，有时候就是讲陈述这个艺术上的哲理，或者说是道家哲理，不用看画他们也可以意识到，其实也是一个写意，因为他是讲写意的原则和写意的精神。那么西方人的共鸣其实很快，非常
快，
非常快，电光火石，因为他们冥冥之中也有这个感觉。甚至西方很多的这个学科也走向这种天人合一或者是一个 oneness 整体观的一个想法，你现在的量子学，现在的这个脑科学，现在的这个创意学，都已经迈向这种这个整体化的非直线思维的这个形式了。所以呢很快很快，不用讲，甚至写意这个两字都不用讲或者不用解释，你给他画看他就明白了。
这么神奇，给他画看他自然就能感觉到这写意画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
是
吗？
是，这好像音乐一样，你不需要一定要给他阐述一个乐章的原理啊，怎么样去体会音乐，你一个好听的音乐他就听得懂，他就是喜欢。
这个是共鸣的，这个是全世界都通认的语言。
是的，比如说你看一个山吧，你从看了山与山之间，你可以了解这个天的语言。
对，
那澳洲人、西方人就是不懂这个水墨，他一看也明白。
我想问您啊，比如说医生呢，有些时候是需要对症下药的， 什么病人来，我给他开什么药。那么在您这，您是要给他讲道家的思想，没错。但与此同时呢，您也是要选择符合病人心态的这么一个写意画去给他看，对不对？比如说有些病人来，你要给他看这个下归的话；有些人来，您要给他看八大山人的话。那您是怎么去对症下药的呢？
看他个人的这个故事，他个人的这个思维在投到哪一点上面。
嗯，
那么一个病人来看我的话，其实我个人的模式是有三个层次。他如果有症状，有抑郁，有焦虑，有什么强迫的问题的话，这个算是困扰。那么有药治，有特别的这个认知的疗法，或是帮他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嗯，
那这个困惑能够有一个解决了以后呢，他才能走到他困境，怎么样突破他的困境。
嗯，
怎么样对他的生活上面有些改良，他的这个行动上面有些这个更改。困扰和困境解成了以后，解除以后，他能够到一个真正思考反思这个困惑最深的这个困惑这一点呢，这个道家东西就来了。
就来了，
就很有关系了。
我看到您论文中也是写到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一些是很失意的中国移民商人，他来到这里，因为是自己自身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受伤了，所以没有办法把生意进行下去。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的妻子又选择跟他离异，所以他非常的愤怒，来到您这。您给他看了一幅八大山人最后写的3月19那个字，给他看了之后呢，他选择像八大山人一样放下过去，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在国外吧，其实在中国的国内其实也是这样子，对文化感觉到它有一些被切断了，跟这个文化这个传统，这个传统这个传承在我们血液里是有文字开始5000年了，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长河。那么大家都尤其在国外是觉得有些这隔阂了，所以他会有些这个缅怀，文化的缅怀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有些人是在澳洲已经是尤其是比较老一点的，移民了20年了什么的，他这个说是能够接触在治疗上面看到中国的文化的元素，那是非常感人的。感人肺腑。一个文化的治疗是非常非常深的，是一个不光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意识达到了一个痛点了。所以从一个文化上面，你看就说哦，这个古人有这个类同的经历，有类同的这个思维，他是怎么样突破。对一个流落在海外的一个华人的话来讲，他是这个非常是感人肺腑的事情。为什么八大山人有这么引发力呢？因为八大山他是国破家亡啊，他遇到了很多的悲剧。那么他的话走到后来的时候，到老年70多岁的时候，七十以后他的话都越来越走越辽阔了。而为什么说这个3月19呢？他是这个3月19，他把它画成一个这个叫做花鸭，就是成了一个符号。3月19是崇祯皇帝这个上吊那一天。所以他这个把这个。因为这个八大山本身是这个彝族嘛，他是有这个明皇室的彝族，后来流落在这个清初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这个压抑。那么他这个3月19是一个符号，他把整个的国破家亡这个伤痛就画在这个符号里面，而这个符号之外是一个很辽阔很大的空间。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他把他的伤痛他还没有忘掉，他是刻骨铭心的记着的，可是在这个伤痛之外有无限的空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引发，这不光是对那一个华侨他有这么大的震撼力。我那文章也是提到，另外一个是甚至是一个澳洲的一个士兵，他从伊拉克回来了，回来后受了这个创伤，这个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有创伤的遗骸症，他也是很多这个放不下的这个悲痛啊。那看到他这个符号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灵感，他也能够把这个事情画成一个符号，他的创伤就改成一个这个符号，没有说忘掉，可是他意识到这个符号之外有很大的空间，人生还有很多路子好走，
所以选择看画，然后从画来悟出一些道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古人讲这个以象尽意嘛，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以象尽意。
但您选的这些画，您比如说下归、八大山人、朱耷作画，他们其实主要是直抒胸臆，但是其实我觉得穷其一生呢，他们心里都是有国破家亡、郁郁不得志的这种遗憾，在他的画风里面也可以体现。但是呢，您以此来类比心理学，却是为了治病，而您治病的根本是让这些本来郁郁不得志的人心胸舒畅，您没有担心过这些。比如说病人看了这些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所画的画，反而会受到他们的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再继续消沉下去的。
那不会，
不会吗？
因为他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啊，一个人在痛之中的时候，他痛苦是你不跟他讲，他也是包含在内心的。所以如果说是 他能看到一个共鸣点，他能看到一个知音的东西，还有一个 companionship。 知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元素，就算是你能够聆听一个病人，就算是没有办法给他能够提出很好的建议，你因为能够聆听，他能感觉到你的存在，你能够跟他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这个就是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元素。他们如果看到一个古人的什么悲伤的曲调，或者悲伤的话，残缺的话，这个残山剩水的话，其实对他来讲，这是一个 companionship， 就是一个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这本身就是个疗法。写意这个东西啊，它是这样子，它能够把你的这个思维越来越扩大。西方的话，我是觉得越来越小；东方话越来越大。你看那写意画的这些画家，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画的越来越少，他空间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叫 divergent thinking。这个石涛就讲嘛，他是到了后来的时候是这个彼非彼，莫非莫之间，自由我所在。他越来越怎么说，得意忘形了。你得到了意义，他就不用形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你如果说是在你的困扰，在这个困境之中的挣扎，你能看到一个人已经走过你要走的路，他的做的作品，他的字，他的话，能给你看到，他给你这么提示，哦，你在这个困境之外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对他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很好的一个超越。
这些文人到了自己的老年末的时候，都会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就是一种完全放下的感觉。然后您觉得，
是的
对，您给这个病人也是一种空旷的感觉。哎，我为什么要纠结于尘世的这些种种呢？
是的，西方的心理学也走上同样的这个理论了。
也走上同样理论，
你那个20世纪的这个领军的一个西方的创意学的心理学家吧，这个叫做 Gruber， 他就讲到人生到了最老的晚年，尤其是艺术家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会心中会出现一些这个叫做 image of wide scene 或者 scope of wide scene，就是说是辽阔的视野。所以人到最后只有几个辽阔的视野，而这一个辽阔的视野，它就是 image of wide scope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都可以掺杂在一起的。不一定要完全顺和，一定要风调雨顺的一个主题，它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忧愁啊，这酸甜苦辣都可以综合在一个影像。人生就是这样嘛。你最后走到最后的时候，你不一定说是一定要调和的一切都能够风调雨顺，你要能够承受，你要能够接纳，你要能够容纳人生的这么多的这个跌宕的这个起伏，这个才是人生最后的这个宏观。
就是真正是要悟出这个真理啊，天人合一，返璞归真，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我看的您在这篇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然后您也写到了一些画，基本上都是中国文人诗意萧条时候作画与抒怀，画风也是寓意深刻啊。您觉得其他类型的话呢，比如直接给病人看一幅欢天喜地的画，或者一些其他类型的画，不是这种文人墨客所做的画，会不会能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意象，
还是意象。
意象
画不是最重要的，
画的本身的内容无所谓吧，因为你高兴的欢天喜地的时候，你给他喜庆点东西看，他的话他自己也会画出一些喜庆的东西，那无所谓啊。这个喜庆在人生能够享受这个喜庆，那也是好事。画风是主要，那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工笔画吧，这个春蚕吐丝的，就是以形似的话，它也有它的这个启发力，它就是没有那个写意那么强。写意它主要的强的地方是它的这个意象，似与不似之间，它的这个不似，它的这个笔端一点，它能够勾引出你个人本身的很多内在的这个思维的这个延续，所以是这个画风，它这个一个段，它有一个留白，是很能够
最抓人的。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您也同意，就是说其实治病的根本不是写意画本身，而是写意画所反映出来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禅学。
对，是一个思维。我们用语言的话，其实心理治疗是用语言的，西方的是用基本上是语言的这个治疗，其实也是这个笔端一点，有些话能不要讲得太全，这个病人与医生之间的这个沟通，它也是一种 approximation 或者一种 analogy，也是一种意象式的，是一种象征性的，他没办法完全的直接的那么描述，那人不可能直接描述他自己内心的东西嘛，那连文字都没有呢。所以其实在一个心理治疗用语言治疗的话，其实也在那边作画，它只是一个媒体不一样。
那您觉得是您现在主要是想将这个道家思想传递给病人，让病人理会到这个生命的真谛，从而自己走出阴影。那您觉得除了写异画之外呢，中国的文人墨客还有很多的文字作品，甚至是其他的作品，有没有可能之后也可以将这些作品融入到您的治疗当中呢？比如说书信，比如说文字。
文字你说是这个诗词可以可以，可是你这个语文上面你就得给他的阐述，给他的这个解释，给他这个翻译。那么文字是很妙的事情，这个中国的文字啊，你如果说是从他开始的这个象形文字甲骨文开始的话，其实他一个个都是写意化，一个个文字都是写意化，
没错。
你看他这个都是象形的东西嘛，当然象形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是后来的事情，
对，
原来都是象。为什么说是立象而敬意，它这个象其实就是字，它这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幅小的写意画，就是这个笔端一连的这个象征性的文字本身就是一个一幅幅图，所以说啊，我是觉得中国人的思维其实里面很多都是一个影像，都、就是一个意象或者是一个空间性的，因为文字本身就是这样。
我听您这么说，其实自己感觉挺自豪的，为自己是身在这么一个文化当中。我甚至可能自己心理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在自己的文化当中追根溯源，然后找到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一些办法。
是这个文字里面，哎呀，这个道理，这个哲学太深了。你比如说吧，你说这个意思的意，意境的意吧，这个是心在下面，音在上面，心的音呢、就是意。
对，
这个 mind 是一个心里面的东西。那你或是思吧，是心上面一个田，所以它这个很多东西的组合是很有意思。本身这个老祖宗他这个组合的这些字，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含义。你说这个文化的画吧，画这个字，那文呢当然是甲骨文的那个龟形，它就是画成一个演化成文字的那个文了。那文化的画，在甲骨文里面其实是一个人在往上，另外一个人在往下。为什么说是这样子呢？它文化就是在讲人生自始至终。所以他这个造字啊，很有学问，很有哲理在里面。
我通过跟您这样交谈，我能感觉到您对中国这些古文化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我觉得您也是非常高兴的，能将中国这些古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人的思想给融入到心理治疗当中，尤其是能够帮助西方的病人。
这是误打正着，
这是误打正着，
这也是有点家学吧。我父亲是史学家
啊，
他是老一代了，因为他那个年轻的时候1949年到台湾了，他就在台湾学上了。他其实开始是学甲骨文的。跟那个董作宾学甲骨文，在中央研究院，那么后来走上明史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也算是家学吧。
也是家传学学。非常感谢您加入我们今天的、
谢谢，荣幸荣幸、
非常感谢您。我想听众也是听到您讲述这么多之后也是大开眼界，尤其是中国的听众，觉得好好挖掘一下自己的文化。
我是不讲什么君臣父子的这些东西
啊，没有，
不是政治东西，我是讲的思维的，
讲的是思维，讲的是文化，
自由的自然的。
道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精华，好好钻研，肯定以后能发扬光大。
是的是的。
好，吴老师，谢谢您。吴老师将中国的写意画与心理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把中国文人墨客的思想传递于患者，给人授业传道解惑。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中国现代的一位文人墨客叶赤坚老师。叶老师曾经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他现在是移居墨尔本了，在墨尔本开设了丝瓷画艺展，在丝巾和瓷器上作画。叶老师您好。叶老师
啊，你好你好
啊。可能很多听众都已经认识叶老师了，叶老师也是经常参与到我们 SBS 的节目中。我听说您最近也是在这个佛光园艺术馆展出了这个丝巾画展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好不好？
最近就是刚刚开幕了两个星期吧。我的主要是丝巾画跟陶瓷。所以我的展览的名字叫做丝瓷画艺，丝巾画跟陶瓷两种艺术。总共是丝巾有37张。其他的都是陶瓷的，总共107件。
也是可以让很多的观众去大饱眼福了。我知道您之前是做瓷器的，之前也是在中国小有名气的雕塑家。
我大学学的是雕塑专业，这个陶瓷跟丝巾画 都是自己业余学的
啊。这是您的副业，我知道您甚至是包括出版了一个作品叫《当代中国雕塑家精选集·叶世建作品选》，而且您的雕塑作品也是在《人民画报》《雕塑装饰》等报刊上已经是发表了。那您为什么在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想通过这种作画的形式来展现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特色呢？并不是从您之前所学的这个雕塑的角度去出发。
原因是这样，因为我刚刚到这边对整个周围的环境啊、材料的购买都不是很熟悉，所以雕塑我暂时还没有开始做。这个陶瓷的我就看到这边很多那个花啊、鸟都很漂亮。13年过来嘛，我13年回去的时候，我在中国也做了一批关于墨尔本题材的陶瓷过来。这个丝巾画也是最近这一两年，让我看到我女儿有个朋友，她开始也在那里画一些丝巾画。我觉得很有意思呢，我也试画了一下，一画就上瘾了，
上瘾了是吧？
丝绸画跟那个陶瓷，在我们中国丝绸之路里面，这是两个主要的产品嘛，传到外国去，跟外国交流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做点尝试吧。就是我那个丝巾全部就在中国买回来的，这个颜料全部是澳大利亚产的。
哦，
对，画起来就是我也不是纯粹用国画的形式，我用了很多西画、水彩啊、油画的颜色那种感觉，把它画出来。所以我的丝巾当时开幕式的时候呢，维多利亚州国立美术艺术馆前亚洲部主任那个潘美恩博士，他的站长啊，有很高的评价给予，他说比较少见，过人这样处理，特别我的陶瓷，那种造型是用圆雕、通雕、浮雕几个技法糅合在一起来做的，那个造型呢比较小见一点。他说，
我想一定是很多听众现在也是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这种冲动啊，想去看看您这个丝巾画展。我刚刚听到了您在用料上面已经是中西结合了，您是从中国买的丝巾，用西方水彩画的方式呢，把这两种这个文化融合到您的丝巾画当中。那么您在上面的作画，比如做的一些花鸟鱼虫，是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些特色？
我要一个陶瓷，就是要用澳大利亚那个国花金合欢跟一种蓝色的、特别的一种蓝色的小鸟结合在一起做的。那个花也是很多，就我们中国我都没见过的花，都是来到墨尔本见的。很多那个花像那个兰花楹啊，特别是玫瑰花了，哎呀，这里玫瑰花特别多，特别漂亮，开的很鲜艳，花特别美。这是比较具象一点的，有的是抽象一点的的表现技法。有的是拿澳大利亚的景跟一些花树结合在一起的。
您之前也是说了您对澳大利亚有很深厚的感情，您甚至把澳大利亚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您甚至有一部作品就是叫第二故乡
啊。对，第二故乡还有那个油画。油画在网上唐人街就是悉尼的那个网站，他们宣传过一次了。后来这个我们有一次我们协会跟到广东省华侨博物馆的邀请，我们回去做了一些交流的展出，还有到了咸阳那里展出，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油画《第二故乡》呢，我就捐赠给广东省华侨博物馆了。那个是油画，油画也是我的副业，也比较喜欢画油画，
也是您的兴趣，您兴趣感觉非常之广泛。
来了这里，我就画了很多油画。
是不是因为比如澳大利亚的一些景色呀，然后给了您很多的灵感，所以您在这里开始作画？
啊，对对对，这个很大的关系，特美，到处都很美了。这里你看一出门口就是自己家里面的那花园都很多美的东西，特别是花。我们搞艺术的对那个景啊花都特别冲动啊，看见了以后空气也好，阳光也好，特别美。我开始的最早的时候我在丝绸买回一些中国产的丝绸画的颜料，还有法国的，他说是法国制造的，来了这里呢我画过一些都不如澳大利亚这个，后来我全部都用澳大利亚那个产的那丝绸染料画了，它颜色特别好，画起来那个颜色也鲜艳也漂亮，就是难掌握一点，技巧特别难掌握，比在酸纸上画难多了，它那个水分掌握是比较难。
比如说您在澳大利亚作画了这么久，然后您说澳大利亚的这些包括颜料也好呀，包括这里的风景也好呀，都让您觉得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您开始把您的这个兴趣全部容纳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文化当中。您觉得在澳大利亚作画 和在中国作画或者在中国从事艺术行业的一些制作，您觉得有什么最主要的区别没有？
我觉得我来这里作画呢，特别给我一种最大的感受，太自由了，我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不用给人家审稿，这个是我最大的自由。我很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画什么啊，去展览又不用说上面要什么政治审稿了，这东西这方面特好，自由度很大，所以就能够把自己想画想表现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能够如实的表现出来，专心的去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那包括在中国您也是当过教授，在做这个学术方面的研究的时候，您也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吗？
我一般都不管的，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我早期还是系主任，对系主任的工作特别多，到2003年我就把系主任辞掉了，我就不做了，我就专心在我的工作室里面一边上课一边在工作室里面做，所以这一批陶瓷就是我后来在工作室里面那几年里面出来的作品，在中国展览过好多次的，而且受到同行很高度的评价。
但是我知道您到澳大利亚以后也没有闲着，我说您的闲着就是您的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做一个老师的角色，您依然是把它传承了下去。我知道您在墨尔本长青大学教课是吗？
我在长青大学教他们老人家咯，但是年纪比较大的，他们喜欢爱好这方面的东西，他们喜欢画什么画我就教他什么画。另外我在大学里面光是教学我都差不多40年了，也我也喜欢比较研究各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们不管是做立体的还是做平面的东西我都教他们。除了跟长青大学的理论，他们办了一期那个自闭症的患者，我也跟他们也办了一个美术的班，还有那个做彩陶雕塑的班，很受欢迎，他们办了一期又一期的。
那您觉得教这些澳大利亚的这些学生，包括您说有很多是老年人，您觉得和在中国教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包括学生这个层面，比如中国的学生很多都是考进您的美术学院，然后都是一些高材生了，可以说知识分子，这里呢很多人只是因为自己感兴趣，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教学的时候有什么太大区别没有？
相较学生的区别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在广州的都是什么专业教什么话，这里的呢，你作为我们一定要多面手了，什么各方面都要懂才行，因为他们的心情都不一样，这方面有点不同。另外呢，就我们在中国大学里面，现在你知道中国都是矿招嘛，那个大学都招了好多好多学生
啊，对，
所以教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这里的就稍微比较轻松，但是这里的相对来讲，这边的学生比较好学一点。
这边比较好学是吗？
因为总的来讲嘛，中国还是要一点为了那个文凭不喜欢的都要进来，所以这边呢不是，他们就是都是爱好的才来，有点不同。中国是人比较多了，我一个人上两个班，他加起来差不多60多人，一个老师上60多人的课，你看多厉害。中国人多，特多，中国那学生也学美术的人也特多啊，所以没办法，这个作为我们是老师。的确是有几十年的教学了，来到这边看他们需要啊，我都很主动去承担这方面的东西了。
哎，
有些朋友他也是小孩子啊，也找到，然后我很想到你工作室里面去了，去教你能不能教，我说都可以，
都可以。
你自己喜欢画的你都可以来了。他们有时候想，比如说我小孩想大学的时候想考那个建筑啊，想搞那个设计啊，能不能啊，我说可以，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就是够教这方面两方面的基础课的，还有那个专业课的，所以他们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的，反正自己学的东西能够传承给别人，那是最大的心愿了，对吧？自己学的东西能够教给别人，这很好，我觉得。所以我就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还是坚持下来了，对不对？
您想把自己的所学传授给您的学生。我想知道，就是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您来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里的学术环境比较好吗？还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给您创作的灵感，所以您之前选择来到澳大利亚？
主要是因为我女儿在这边工作，让我女儿也是这方面的人才，她本来是在广州美院读书的，她已经读大学了，大学一年级，然后当时她觉得好像对国内比较限制，学不到很多东西，所以他很想到澳大利亚来读书，我就很支持他去了。
啊，您支持他来？
我说他一个人就跑到这边来，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惜啊，你在广州美院这么好，广告专业那是那个专业最难考的， 要考上那个大学，而且他觉得好像在国内看不到那个眼光，眼界都打不开，很想到国外去学。我说你想去学你就去学了，就到了澳大利亚这边学，学完大学又考到墨尔本 NYT 那个读研究生，读完了出来要工作，所以他就觉得这方面这边的生活啊工作条件都相当好，所以他也留下来。那我们作为父母亲都是一个孩子了，我们就过来这边，因为我们搞艺术的特别喜欢到处跑，我没移民之前我都来过好多次了，澳大利亚几乎每个地方我都去过，我都很欣赏这边的风景啊环境啊都相当好，各方面都比较理想一点，对于我们搞艺术的人主要是这个原因。
好嘞，非常感谢您啊，非常感谢叶老师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也是给听众带来很多受益匪浅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您的这个丝绸画展去看一看，饱览一下眼福，非常感谢您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您。